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第十章好吗？约翰福音第十章34节到38节一起读好吗？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举目向田观看，庄稼已经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收割的人得工价，与其五谷到永生，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。所以说，那人撒种，这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猜你们去到你们所没有劳苦的，别人劳苦，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。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呢？就在于耶稣向那个井旁的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，他信了之后，这个时候门徒期间，门徒出去买食物了，等到回来，看见他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，觉得很稀奇。然后耶稣就说了这段话。弟兄姊妹们，在这两天的布道会里面，我们看见了什么？我们看见了什么？我刚才不是说我们祷告要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不是要看见有人信主吗？不是要看见教会的复兴吗？传福音的复兴吗？我们看见了什么？当然你说我们看见了，表面上看见就是一些人走到前面去，但是他们心里发生故事你知道吗？我们读撒玛利亚妇人的故事，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，就是这么一个妇人得救，耶稣特别绕路到了叙加井边跟他传福音，用了很多的话引导他，一直诱导他，一直诱导他，叫他认识耶稣是救主。耶稣把生命的活水赐给他，到我这里来的人永远不渴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妇人得到了真正的满足。耶稣怎么说？叫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。那门徒们并不明白这件事情，他们也不撒种也不收割，因为他们买食物去了。但耶稣告诉他们说，这人撒种，那人收割，这话可见是真的。我猜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到底谁是撒种的，谁是收割的？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是撒种还是收割的？门徒是撒种还是收割的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这段话一定前后有关联了，对不对？在这里，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传道，他得救了，门徒们回来了，他说了一段话。你想，如果你是门徒，你明白他在讲什么吗？Grace， 你说你这两天很喜乐哈，我看你脸上有笑容，今天早上又上来唱诗歌了，不累啊？还好。那 Grace， 你说他们到底听懂了没有？耶稣对着门徒讲的话，他们听明白吗？说看见是什么？看见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到，耶稣跟撒玛利亚女人讲话，然后怎么样？耶稣讲了这番话，我猜你们去收割，叫撒种和收割人都快。你没有读到圣经，觉得你读到这段圣经，你没有觉得很奇怪吗？好像前言不对后语啊！这样问 Grace， 他不回答，问慈牧师。他很明白，就告诉我他们听不懂，啊，那他们听不懂讲了干什么？
还是要教
吧，还是要教 ，OK。但是呢，我相信底下发生的事情，就会帮助我们明白到底耶稣说这话什么意思。撒种和收割人一同快乐。当然，今天我们有真理明白，我们知道，因为耶稣自己说了，他是一粒麦种，一粒麦子。约翰福音到了后面就出来明白了。当耶稣基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，当他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，许多人也上耶路撒冷。有一些希利尼人，就是犹太人所认为的 外邦人，当然这些人可能是有心要加入犹太教的。他们找到了安提勒，找到了腓力，说我们愿意见耶稣，我们很喜欢愿意这两字哈，中文这个翻译啊，我们很愿意见耶稣，不是他们愿意见耶稣，我们很愿意来看耶稣，或者说愿意耶稣来见我们，我们愿意见耶稣，你能不能带路？耶稣说了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为什么耶稣这样说？耶稣到底有没有见到希利尼人？我不知道，因为约翰福音没有记载，但是耶稣的话却是非常明白的。他一方面讲到自己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若是你要保持自己的完整，这粒麦子它的功用不是那么大，一粒麦子吃也吃不饱，但是若是一粒麦子死了埋在土里，它就长出许多子粒来。这是耶稣话的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耶稣是那一粒麦子，他钉十字架，从他的死里面产生许许多多的基督徒，这是耶稣话的意思。很可能这句话也是表示这些希利尼人会成为基督徒，会成为跟随耶稣的人，成为他的门徒，像那十二使徒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个福音的基本原则。因为耶稣是头一粒麦子，所以弟兄姊妹们，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也说，有一个人出去撒种，撒种的是什么呢？这个种就是神的道，神的话语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借着圣经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全的事情，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这是一粒种子。这个种子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发芽成长，马太福音十三章这样说的，落在好土里，有结实一百倍的，有三十倍的，有六十倍的，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生命再一次的彰显出来，他的生命显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我们可以结实。一个基督徒最要紧的目的，最要紧的责任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可以享受的果实。今天早晨我们在讲圣灵的果子，在这个主日学里面讲到圣灵的果子，果子的功用是什么？是给人吃的，果子不是给人欣赏的。尝到一个基督徒身上他甜美的经历，圣灵的果子是什么？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说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果子是在信徒的身上所给人流露出来的滋味。仁爱，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流露神的爱，所以你吃到它的时候是一个爱的味道，是一个喜乐的味道，是一个和平的平安的味道。你碰见基督徒在他的身上，你接触的有一样东西不是他自己，是圣灵的果子，让你能够尝到甜美，尝到果实的甜美。旧约雅各书里面那个女子说，良人，请良人来接受，来享受这些果子，然后下一步请你的朋友都来一同来享受新陈佳美的果子。基督徒是一个有果子的人，他说我的果子由你而得，从耶稣基督来的。所以跟随耶稣的人到最后，他的生命被主耶稣改变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，但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我们今天享受他的生命，而我们也经过这些历练，生命成长。昨天前天虽然讲的见证很粗浅，非常基本，我想每个人都听懂，尤其他讲到夫妻中间的问题的时候啊，讲的真有意思。袁志明说，感谢主，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爱这块地毯。哎，我听了很好笑。当然他是自己调侃自己了，没有跟他太太吵架，说因为你爱这块地毯胜过爱我，是吗？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一个人如果不肯接受破碎，不肯让十字架做工在他身上，他保留自己完整，一定要跟太太吵起架来。但是一个人肯舍己的时候，十字架的能力叫他改变。那照我想呢，不说话比说话更好一点，但是忍不住说一句话呢，讲句俏皮话比讲句伤人的话好得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生命在改变之中， under construction 啊，你不要看这里一滩烂泥乱七八糟，但是他的目的是为要改变我们，叫我们像神儿子的模样，这是救恩绝对的基本的，也是最终极的目的。 不会改变的。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很多人说为什么信耶稣不直接上天堂？因为他要改变你，就是借着地上的环境。当你遇见这许多难处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改变了，所以你的生命可以流入耶稣基督。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人就是一粒。耶稣基督是头一粒麦子，因为有了他才有其他的生命。这里谁是收割的人呢？当然耶稣也是收割的人，因为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信主了。我们的领会收割就是收割了，把麦子收到仓里面来，对不对？这里说积蓄五谷的要永生，把这些人当作仓当作果实接回来了。但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了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成了种子。为什么？她丢了水罐回到撒玛利亚城，满城在诉说耶稣基督为他成就了何等的事。他说，我遇见了弥赛亚，我遇见了基督，你们都来看。弟兄姊妹们，因着他的改变，因着他的信心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很可怜的妇人，见不得人的，所以他在白天出来打水。在加州的人明白，白天出来打水不是好滋味。我们是有时候是因为比如说 picnic 的时候，大热天晒着大太阳，那是喜欢享受这里日光浴。但是平常的时候，若你穿着西装革履去打水，那你笨死了，因为太热。那么为什么他出来打水？因为不会遇见人。但是他竟然能够抛了水罐回到城里去，满城诉说我遇见弥赛亚了，不再顾念到他自己的难为情。所以许多人遇见耶稣说，我们亲自遇见你，不是完全靠妇人讲的话。但是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一粒种子，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应该成为一粒麦子，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，使我们叫别人得到帮助，得到享受，得到满足，得到安慰，得到力量。这许多很多事情，你不要以为你去看望一位弟兄姊妹是个小事，因为这是神借着你流露他的生命，使被看望的人得到安慰。当你为一个病人祷告的时候，你不一定有移山的大能。袁牧师说他没有医病的恩赐，我知道有些人有医病的恩赐，但是医病的恩赐也不是绝对的，信心产生能力。有一件事情他讲对了，因着信心所以叫人得的医治。因为你知道吗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讲的 healing 讲的医治，特别用的是多数，因为医治的方法不是一种，有时候因为神的应许得的医治，你有信心就得着了。有时候因为神的大能，跟他 得救的人得医治人信心无关，神就是要医治他，不一样的。有些是得着了神给他里面的力量，改变了，病也好了。因为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叫骨枯干。怎么样叫自己喜乐呢？圣灵进来，他喜乐了，病好了。很多这样事情，所以医治的方法千种百种万种，不知道，神可以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当你去为着病人祷告的时候，这是把神的爱借着你的祷告叫人得着。你把福音的种子撒给他，不要光为弟兄姊妹祷告，为不信的人也要祷告。你说不信人他不灵不信的，更不信了，不要怕。我们不是不分讲究什么时候都到处为人祷告，不是的。当有人愿需要祷告的时候，你为他祷告。我的舅妈还没有信主，她身体软弱，为她祷告。过了三个月，她说：“你为我祷告，我身体轻松多了。”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做。弟兄姊妹，不是因为她是基督徒，所以你要为她祷告。她不明白神的意志，不是这个。你祷告，神要做工，这是信心。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基本的原则：这人撒种，那人收割，叫撒种的人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。每一个人都应当这样，因为每一个人我们得救都有人为我们祷告，我们是这些人撒种流泪撒种的结果，我们成了收割，成了果实，成了放在仓里的神的种子。我们的生命是给人享受的，是给人得到帮助得到安慰的。每一个人都经过这样的过程，有人为你祷告，所以你要为别人祷告。你信了福音，你要把福音传给别人。 你的责任不光是享受神给你的恩典、神的同在、神的能力、神给你一切祝福，我一生最美的祝福，认识耶稣基督。不止这样，你要传扬耶稣基督，你要信靠他。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再一次循环的经历。那你说门徒是谁呢？门徒是哪一种人呢？他们不明白，但有一天他们是耶稣基督所派出去的种子，他们奉着主的名出去叫世人听见福音。他们起先不明白，但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，圣灵与他们同在，他们认识了那位复活的耶稣，大有胆量，彼得大有胆量传讲福音，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。神兴起有些人做福音的使者，有些人作为特派传神的福音，有些人像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你要专心做传道的工作，有些人特别有这样的托付。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传福音的人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正是一个种子，流泪撒种，欢呼收割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要问，有多少人流泪撒种了？这两天布道会你流泪了吗？为别人灵魂你流泪了吗？你祷告了吗？你邀请了吗？你不要觉得难过，你邀请的没有人回应，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你流泪撒种。诗篇126篇已经告诉你流泪撒种，撒种是要流泪的，因为你看不见果实。但是他应许我们欢呼收割，收割的不一定是你，但是叫收割的人和撒种的人一同快乐。你不要说我撒的种他收了割给他吃掉了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笔账不是这样算的。流泪撒种欢呼收割一同快乐，多少眼泪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真的盼望你能经历神的恩典。好多种的眼泪，有些时候你被人拒绝你会流泪。我老实告诉你，我每一次去跟弟兄跟我的同学传福音的时候，我心里都是暗暗的，都是非常难过。不是为我自己流泪，不是为我自己流泪，如果为我自己流泪我就不必去了，我已经得救了，管他们的呢，因为他们不信我流泪。好多很多是我的好朋友，从前在大学的时候，在高中的时候一起玩耍，我信了主，他们还没有，怎么苦口婆心跟他们传福音，常常被拒绝，有时候被取笑。我不是为自己流泪，为他们流泪。你如果没有被拒绝的经历，你不会懂得什么叫流泪撒种。但是被拒绝的时候，没有一分眼泪是为自己流的，是为了他拒绝你，他失去机会，你为他难过。多少人你为他祷告，祷告的流泪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，流泪撒种。撒种本来就是要流泪的，不仅流汗要流泪。我常常在想，我们的祷告会为什么就这几个人？我告诉各位，一个教会祷告会如果没有20%，不会带动力量，不会带动力量。以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人还少的时候，我看见祷告聚会有20%，将近20%，我说行，开始会带动力量。现在人数多了一点，祷告会人数没有增加。那天我去参加 TM 的活动，那个聚会有一个我们特别请来讲祷告的弟兄，他在 Las Vegas 郊外开始一个工作。他说，我算教会的人数不看礼拜天有多少人，是看我祷告会有多少人。 Make sense? 有没有道理啊？我们容易看啊，最大的聚会有多少人数，那就是我们的人数，虚的。祷告会有多少人？因为那些是撒种的人，那些人是流泪的人，是撒种的人，肯为别人祷告的是流泪的人，是撒种的人。我这样说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不给大家压力，不勉强你，但是我还是勉强你。我说不给你压力，我希望你承受压力，你来祷告。但你不来祷告呢，我也不会追你。为什么？没有用。除非 你里面受了感动，你祷告会你也坐不住。祷告是工作，祷告是享受神的同在，但是为着别人祷告是工作。真正的工作不在台面上，是在背后。我们教会有多少侍奉主的人啊？都是外面的人，场面上看得见跑来跑去的人。如果这些人背后没有祷告的生活，如果这些人背后没有人为他们祷告，这些工作都可以落空。流泪撒种的欢呼收割，流泪撒种必要欢呼收割，欢欢流泪撒种的要欢欢喜喜带着禾捆回来。这是神的话，神给我们应许。当然祷告要有信心，如果你祷告没有信心，不如不祷告。有时候我们压力太重，承担不了，神给我们信心，叫我们能做正面积极的事情。信是守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信心是恩赐，但是信心也是需要我们操练的。耶稣的门徒说，那个父亲儿子不得医治，主啊，我们的信心太小。主常常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，可见信心是有度量的问题。信心是 leadership 不可缺少一个因素。你要做一个 leader， 做一个领袖，信心是使你能够做领袖的原因。因为人都要跟，人都喜欢跟随一个积极的人，正面的人。人不愿意跟随一个消极的人。我告诉你，若是你是个消极的人，你要求主改变你，叫你变成积极。因为人跟随者最需要的是一种安全感。如果今天的领袖不给你安全感，你不会跟得很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信心哪里来？不是我自己有信心，那个叫做 self-confidence， 在神面前没有什么作用。我们的信心从神而来，因为我在神的面前生活，我有信心，所以我能说话。那一天他们问我说，有多少儿童来？我祷告75个人，所以我说至少75个人，多最多的200人。管弟兄告诉我，头一天有80几个，第二天也有80几个。15个人头一天，15个儿童信主，第二天10多个人信主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不是我有信心，我觉得在我灵里面觉得75个人至少。好，感谢主。也许我那时候说85个人最少，就85人，甚至100多个人。啊，当然神感动。你知道，我们不是夸口自己有信心，但是有些时候会发现说，我们以为随口说的话，其实不是。不随口说话，说出来的话有信心，神也尊重这样的信心。我敢大胆这样说，一个越是不随便说话的人，他说话神也在听，因为神的灵感动他所说出来的话，要向世人做见证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刚才说我祷告不让一个座位空的，座无虚席。我不知道同工们怎么感觉，20个教会来参加侍奉聚会的，有些人没有信心，有些人有信心。我不是夸口我的信心，但是我是这样祷告的，座无虚席，真的座无虚席。当然座无虚席结果害得我们普牧师辛苦的不得了，车子没地方停，那是真的。今天早上我问陈世进，他说是了，也有人抱怨了，不过好，还好不多。当然他没有停到车子位置走掉了，当然不太开心。当然这些人如果只是来看明星的，那我们也没办法，不能负责任。他如果来寻求主，主一定遇见他。弟兄姊妹们，需要有积极的信心，正面的信心。我相信神也在训练我们，叫我们的度量扩大。4个月以前，教会遇见一些经济上的压力，我不知道同工们记不记得，我在理事会里面讲了几句蛮重的话。神带领我们过来，而且有余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我们的信心需要接受挑战，而且成长。你知道这次大会的费用 没有一个人敢说能有多少进来，奉献多少进来。在我们二十几个教会中间，有人各种意见。袁牧师告诉我说，我们不收奉，不传奉献袋。为什么？因为不信主的人，尤其中国人，对传奉献袋觉得一种很不光荣的行为，很没有面子的行为。有一位同工就说，那我们就收不到奉献了。他说，我们的经验，以前放的奉献箱在这里，出去只收了5块钱。他说，这样事情不能做。我祷告主，我说，不，弟兄，我们的依靠是信心，不是方法。是信心，不是方法。不传奉献袋，一样会有奉献进来。你们想不想知道这两天奉献收到多少啊？想不想知道？啊？想啊。头一天收到15682.4元，你们听见是吧？昨天收到多少？23180.79元。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不是方法，是信心。我说啊，钱少了倒麻烦，哎，钱少了倒好，钱多了倒麻烦，怎么办？钱多了怎么办？钱多怎么办？放在银行？除了慈牧师谁讲的？继续传福音，还有谁讲？神儿女奉献是为了福音的托付，我们要照着弟兄姊妹的奉献用在福音上面。阿门。我们祷告 Orange County 2万众教会都有同样心志，继续传福音。福音要一次一次的传，一次一次的传。你们还记得10个礼拜以前我说我们开始传福音，松土松动，让人心开始活动。有好几次前几个礼拜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，觉得说他已经要信主了，已经要得救了。上个礼拜我下来遇见两位姊妹，母女俩，我说你们信主了，点点头。我因为看他脸上表情，我知道他得救了，信主了，跟他一起祷告信主了。昨天晚上有一对在我们迎新团契里面来的人，问很多的问题，每次都问问题。他说礼拜天我不能来聚会，因为我儿子学琴，上午学画，下午学琴什么的，忙得不得了，当中就一个钟头空闲。我说你好苦啊，为了儿子好苦啊。这对夫妇得救了，信主了。我说怎么回事啊？我说你得救没有？他说没有。我说爷，你跑到前面来干什么？我再问他，不懂什么叫得救啊。我说刚才远牧师邀请你们祷告，你祷告了没有？祷告了。祷告了，他不知道祷告会得救的，他不做祷告以后会的信，因着信心圣灵要坐在他的里面。当然我们还需要栽培照顾。有一个姊妹不是我们教会的，跑来在我面前，周牧师，这是我父母亲，他们刚刚绝志了，怎么带领他们？很重要，刚信主的人要有人带他。我说很简单，跟你们牧师讲，我刚刚得救，请你帮助我，带领我，让我走在主的路上。他说他们1个礼拜之后就要回去了。我说那不行，不能够就这样子交代一句话。我说跟你们讲简单方法，第一个你要读圣经。他说我不会。他说第一个我说要读圣经，第二他说我说我你要祷告。他说我不会祷告。我说是你不会祷告不要紧，你先读圣经。然后我说他圣经我读不懂。我说你打开约翰福音嘛，比如说约翰福音说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你读到这里说，哎，是啊，我已经相信耶稣了，我是神的儿女。哎呀，我是神的儿女，真稀奇啊！你就把你的话告诉耶稣，主啊，真稀奇，我怎么成了你的儿女呢？我因为相信你，接待你，我就是你的儿女嘞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就是祷告，把我们所明白的真理在神的面前就带进了交通。你不明白不要紧，明白多少讲多少，你的祷告就到哪里。不要勉强一次祷告你不懂的话，不明白没有关系，你都在太初有道。什么叫太初有道？不知道看下去，道就是神。哦，原来神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说道就是神了，底下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以后讲的道成了肉身， 充充满满有恩典，哦，大概是讲的耶稣基督吧，他自然会领会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，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当你读神的话语，你明白多少，神的话光照你多少，启示你多少，你接受了，是你的明白，你就会祷告了，会感谢，会赞美，会敬拜，你基督徒开始上路了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都有软弱，有时候做领袖的也会有软弱，你不要在人的面前哭哭啼啼的，到主的面前，你说，主啊，我承担不了，我的信心有度量不够，求你加增。你祷告到你能够积极，能够正面，你才出来。你出来，你的信心就会帮助别人。在你软弱的时候，回到暗室，回到内室，不要多说什么，等到祷告刚强了再出来。这是基督徒得的能力的秘诀，都在暗室里面发生的事情，没有人知道。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祷告在暗中的父，必蒙父垂听。更重要的，祷告的同伴。弟兄姊妹们，流泪撒种不是一个人，你为了别人灵魂负担祷告。这一两天我开始找到我的表弟，他也算是一个基督徒，不过比较软弱。我说我们两个一起祷告，为了我们家里的二十几个人没有信主祷告，好不好？他说好，好，我会盯着他祷告。要有同伴，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不要单独，要有同伴，彼此支援。一个人会灰心，会软弱，会失败，但是有同伴彼此扶持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，虽然可能我们没有看见，一下没有看见，也许神正在这时候教导你撒种，还没有到收割的时候。若是你带领信主，有人已经得救了，感谢主，欢呼收割，叫撒种的和欢呼的人和收割人一同快乐。若是还没有到时间，怎么样？继续撒种。你不知道哪一样，早晨说撒，晚上说撒，撒在水面上可能都好，不一定。多少年撒种会有收成？我的同学撒种撒了这么多年，他回来找我，我上次跟你们讲，他要解决不争吵的问题，我巴不得来听见袁牧师讲的话。因为他举的例就是夫妻中间的关系，一个人不要改变对方，要让神改变你自己。神会改变对方，你也不要祷告，根本不用祷告，神一定，如果你肯接受神的改变，圣灵要影响你，改变你，你所认为不能改的人一定会改，就是不改也没有关系了，因为你已经改变，他改不改跟你没有关系，对你没有坏处。当你肯改变的时候，他也不会成为你的难处，因为你改变，你肯改变。我说我们这次布道会，我希望能够把火点在地上，产生复兴的火。你知道刚才我们读诗篇，诗篇一百二十六篇，什么样的话？那些话哪里来的？我们回头看一看，好吧？诗篇一百二十六篇，你看见没有？最后两句说：“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。”那带种流泪出去的，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。弟兄姊妹，我请问你，什么背景啊？当耶和华第一节哈，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，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注意到没有？带回最后一节第六节说什么？欢欢乐乐带禾捆回来，他在讲什么？谁是带种出去的？那些被掳的人是带种出去的，你明白吗？这里讲的不是物质的种啊！你想，他们被掳到外邦，如果已经在外邦留下来耕种，怎么样带回西安呢？所以这里讲的是他们被属之民，他们等候神的拯救，好像做梦的人。我们满口欢笑满舌欢呼的时候，外邦人就是说耶和华他们成的大事。什么大事？归回了耶路撒冷，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作诗人明白一件事情，把这些被掳的人当作种子带出去了，在外邦之地有一天回来，欢欢喜喜回来，带着禾捆回来，生命改变。 那弟兄姊妹们，谁是被掳的人？犹太人被掳掠的外邦，因着他们的不信。今天世人因着不信，我们也是被掳的，被撒旦所掳去的。神允许我们被掳，但是有一天应许人都归回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，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解开了罪的锁链，我们得以释放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借着犹太人亡国的背景，叫我们想到被掳的悲惨，也叫我们知道在罪的权势底下，在撒旦权势底下做那个悲惨情形，被罪而捆绑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